我们复活后呢，记忆力会好一点哦。你看，我人的记忆力常常就呼一下子就过去，都明明摆在这里了，要录音了，会忘记。你看，啊，我们死人复活，撒都该人呢是一群少数的人，包括了祭司，包括了一群有钱人，包括了一群有教育的人，这群人都是社会的精英哈。所以这一群人呢，他们只相信什么？他们只相信旧约圣经中的前面五本书，就是摩西五经，其他的什么先知书啦，他都不相信的。他们就是选择性的相信摩西五经。等等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要 leave 掉。有的时候呢，所以我还是牧师，还是借这个机会就鼓励你们，能够来的就来，因为有的时候这个 Zoom 呢，不晓得信号的关系会忽然就切掉。我们1月21号呢，在主日在这里，可能就没有 Zoom 啊，可能就没有 Zoom。因为讲员不太希望有 不管了，对，今天就没有住了。然后呢，其余的就是为了他们还是不好意思，叫做 multitask。再来一次，好，可以哈，是我的问题。就撒都该人呢，只相信摩西五经，所以他们不相信天使，也不相信死人复活这件事情。他们可以说是今天的一群有智慧的人，有财富的人，也就今天有一群叫做唯物主义者。他们是可以说相信摩西五经呢，可是偏偏却是个无神论者。他们就介在那个很矛盾的这个范围，所以这一群人就今天就来到耶稣面前，他看到前面的人挑战耶稣该不该纳税的问题，耶稣回答了，他们就现在用一个很困难的问题，很困难的问题就是问死人复活的问题。他们问的问题呢，还是在蛮刁钻的哈。他们就假想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说起来也是真的是太夸张的故事哦。那如果换到我们今天，我们中国人一定会说这个女人是什么有克夫命哦，哇，七个都被她克死了哦，真厉害的一个女人哦，有克夫命。他们不知道怎么想出这个很奇怪的问题，唯一的困难就是说，他们明明不相信死人复活，却问死人复活的这个问题，很奇怪的。所以他们的问题动机根本是不纯正，来找麻烦的，来找麻烦的。可是他们问这个问题呢，事实上呢，有背景，因为我刚刚说过，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。所以摩西五经在生命记中呢，有一个故事，就是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，在生命记22:5-10，神要以色列人说，如果兄弟呢住在一起同居，如果死了一个他没有儿子的话，这死人的妻子就不可嫁给外人，她的丈夫的兄弟应该尽兄弟的本分，就把这个妻子娶过来与她同房。 如果这个妇人生下的长子呢，要归给他死掉的兄弟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。如果那个人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子呢，他哥哥的妻子就要到城门的长老那里说，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尽兄弟的本分。本城的长老就要把那个人叫过来，问他说为什么不可以。他如果执意说我就是不愿意娶，他哥哥的妻子就要当着长老还有那个人的跟前呢，就把那个人的鞋子脱掉，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说凡是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呢，都要这样子的对待他。在以色列中呢，他的名称必称为脱鞋之家，是个羞辱的名字。那这个是以色列人很特殊的神给他的一个律法。可是当初神立这个律法的时候呢，事实上呢有几个目的要达成。我们的神是有目的的神，他定一些的法规呢是有目的的，不是头脑发热定了就定了，有目的的。他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女人跟现在不一样啊，现在有的妇女事业比丈夫还要好，赚的钱比跟丈夫还要多，现在很多这样子的。可是当时的女人呢，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，那从小都在家里，所以呢，她的依靠呢，就是靠着她的丈夫，丈夫死了，她就糟糕了，就没有生计了，除非改嫁。所以呢，她也不知道改嫁什么，所以如果没有人再娶她的话，她就要去乞讨，或者做一些不可见人的这个职业，她的才能够存活。所以神就是给这些女人呢，死去丈夫的寡妇呢，有一线生机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今天这里经文有讲的，为她的丈夫生子立后，使她的丈夫的姓呢能够传下去。所以她的兄弟娶哥哥的，等于是娶她的嫂嫂，都要给她长子要给哥哥的名字，以后的孩子就给自己。所以呢，要让她的哥哥可以生子立后，她不至于断绝。另外呢，以色列人很注重就是土地，土地呢必须世代的传承。如果这个男子死掉了，没有儿子接续他的土地的话，他的土地不知道留给谁，就要留给亲人，他的土地就没有传承。所以呢，神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所以定下了这个规则。可是呢，这一群只相信摩西五经的人，就借题发挥，就用了这个呢，就捏造了这个故事说，那这个死人复活的时候，这个女的是七个中哪一个人的妻子，因为大家都娶过她了。所以这一群人认为有知识，认为有影响力，却选择性的相信圣经的一部分，用圣经的他们喜欢的一部分呢，去攻击他们不喜欢的那一部分。喜欢的部分就是今天讲的这段。可事实上，这个故事离谱到什么地步呢？因为就以色列的历史中呢，几乎没有人这么做，几乎哈，说一下，几乎没有人这么做，一个都没有，除了在路德记的波阿斯这么做以外，圣经几乎没有记载有一个人愿意为他的哥哥立后的， 可能一个都没有。那你还跟我讲有七个，或者是讲六个，那个太夸张了，一个都没有，你还跟我讲有六个。所以他们还大啦啦的说什么，在从前，在我们这里，哦，这句话的意思说，的确发生，从前就发生过了。所以这一群人，自以为有智慧的人，自以为有影响力的人，却捏造一个事实来攻击他们所不相信的死人复活的问题。那同样我们想想，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，很多人呢，不信主的人，或者是信仰不坚定的人，也会问基督徒一些的很刁钻的问题。举个例子，最有名的问题就是说，有人说你们的神这么伟大，他能不能造出一个石头，他自己都举不起来的石头，就问这个问题。好，很多我以前没信主的时候也很喜欢问这个问题，这个就是以子之矛攻其之盾的意思。你能不能做一个矛是无坚不摧的，你有没有做个盾是所有的矛都可以挡住的，那你告诉我有没有这个矛跟盾同时存在，同时存在就矛盾了嘛。所以很多人就刁钻的问这种似是而非的问题。有些人就说，你说神是爱，神为什么要叫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，献上儿子不是爱吗，把儿子牺牲为什么，就问这个问题。那同样的，有人说，你如果相信圣经神是爱，神要你今天献上你的孩子，你会不会献上，就问这些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问问题动机一定要纯正，你要问你相信的问题，可是你还不明白，你就问。你如果都不相信的话呢，你就很难问了啊，很难问。那可是呢，耶稣也不是傻乎乎的，不晓得撒都该人的背景，也不是不晓得他们无理取闹，编制一个荒谬的事情。要是我在当时的话，我就当场把他们打脸。你不相信死人复活，你为什么要问死人复活？我会说你打脸，你告诉我哪里从前哪里有这个六个兄弟，这个是最标准的公民，或者是标准的神的儿女。你告诉我哪里有六个，名字告诉我，我去找他。我一问他们，当场没话讲。可是耶稣呢，却没有这个样子，把他们打脸。耶稣还是回答他们，因为耶稣不是回答他们，是回答我们呢。因为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回答的，因为死人复活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要问，也必须要被回答。可是，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，耶稣指出他们信仰上的错误。因为什么？他们不明白圣经，耶稣说，你们不明白圣经，你们不明白圣经。因为圣经你不是全部相信呢，你就是全部不信。圣经是一本没有让你挑的。有些人的圣经呢，可能变成了只有一小部分，他可以把不喜欢的撕掉，不喜欢的撕掉，不喜欢，最后就是大概几句话而已。可圣经为什么一本，就是你要是不是全相信，你就是全部相信。因为你如果有一些地方你不相信的话，就证明另外的部分在说谎，因为另外的部分要证明你不相信的那一部分。所以呢，圣经不能让你我，英文叫 pick and choose，好像我们去买东西这么挑，圣经不行。所以我们刚刚主席提到，就是一年读经计划，你一年读一次圣经，不是你挑你喜欢读的，挑你相信读的。圣经有些地方是容易了解，有些地方是不容易了解，可是都是神的话，都不可忽略。有些地方经文 比较重要，有些经文可比较不重要，因为像一些家谱啦、啊，谁生谁生谁生，我们也不需要背，比较不重要。可是都是真的，不是百充数目字的，不是。所以的圣经，我们不是允许我们来选的。所以他们就是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他们只喜欢读他们所想要读的，所以他们还是不明白圣经。因为在当他们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他们敢问那个所谓娶兄弟的寡妇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这个命令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圣经中有一个故事，就是犹大跟他玛的故事。就犹大的儿子娶了他玛呢，死掉了。结果呢，犹大说：“你兄弟啊，你要娶你的嫂嫂。”结果那兄弟就不意思娶，可是不跟他同房之类的。结果呢，神就击打他了。结果呢，这个事情就发生了。结果犹大呢，就后来怕说：“哇，这个女的克夫把我两个儿子克死了，我第三个儿子不能娶她，不然我三个儿子全部死掉了。”连犹大这样子的人都没有做到说六个儿子去娶，或者是七个儿子去娶一个老婆，所以犹大就不顺服。结果呢，犹大就跟他的媳妇就犯了奸淫的事情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犹大是不顺服神在这一方面的命令。那圣经旧约中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，就是波阿斯的故事。波阿斯娶路德，千方百计的要为路德的先生留后，结果呢，神看中了他，让大卫从波阿斯出来，多么伟大的一个故事。所以呢，他们不明白圣经，不明白圣经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。不明白圣经是因为他们没有读到圣经中对死人复活的教导。圣经中充满了死人复活的教导，在旧约中。可是他们不明白神的大能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可以使死人复活。如果神可以从无有中创造了这个世界的话，难道神不能使死人复活吗？他们就限制了神的能力。最近呢，前一阵就听了一句话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的奢华哦，有些人的奢华，就有人就讲一句话：贫穷呢，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。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句话。我们自己的贫穷限制了我们对有钱人的那种奢华的想象力。可是他们呢，不明白圣经，限制了他们对神的大能的想象力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圣经，明白圣经，你才能够相信神的大能。你不相信神的大能，你要倒转过来，因为你完全不明白圣经。当然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呢，也是我们很难了解的，就是说当死人复活的时候呢，人也不娶也不嫁，像天上的使者一样，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那这一句话呢，困惑了很多的人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最后会稍微提到这句话。那当然耶稣就接着就说了，论到死人复活，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神说什么？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那耶稣呢，知道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，所以耶稣就故意用摩西五经的出埃及记的这一段话 来质问他们。这段话是很有名的一段故事，就是摩西在荆棘中与神的对话，在出埃及记三章的一到六节。那个时候摩西因为逃难逃到了外邦去，逃离了埃及，到了米甸，就在牧养他的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，就有一天就带着羊，他已经牧养了可能将近40年的时间，他就是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，就耶和华的使者就荆棘火焰中就向摩西显现。摩西一看，不料荆棘被烧了，可是却没有烧毁。摩西看到，哇，我要过去看这个很大的异象，这个荆棘为什么被烧，烧不掉，烧不坏呢？就耶和华神呢，看到摩西过来，就说，就从荆棘就呼叫摩西说，摩西，摩西。摩西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不要进前来，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要脱下，因为你所站的这个地是圣地，是圣洁的地。又说呢，我是什么？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摩西就蒙上脸，因为怕看见神。在这个故事中呢，耶稣引用了这句话，神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我们中文看不太出，英文稍微可以看出，反映出原文。那个是呢，它是用现在是，现在是 I am，现在是，不是 I was， 不是过去式，也不是未来式，是现在式。这个现在是这个字呢，影响了好大。我们读可能就是啊，就算了。耶稣为什么要引用这我是？因为你想想看，神跟摩西对话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早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年，以撒也死了，雅各也死了，神居然说我是，我现在仍然是，就代表在神的眼中呢，这些已经死的人对我们来讲已经是故人，过去的人，可是在神眼中他仍然活着，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过去的死人，在神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活着。我们的肉体有一天会死掉，可是我们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。我们的灵魂就去了一个叫做阴间的地方等待。所以这个是这句话的重点。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会搞不清楚，可是要经过解释。所以这句话这么重要，神说我现在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耶稣就借了这句话就告诉了什么，反映出这个死人在神眼中复活的。在神的眼中呢，神是不是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，是耶稣对这句话的一个最终的评语。那当然从这句话中呢，我们就会引到这个他们的问题的动机是不纯正。虽然不纯正呢，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，我们一定要回答死人复活的事情，因为是我们最基本的教义，是不可避免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这个来辩护。然后呢，我们也要深思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，因为死人复活 代表了我们有永生，永生，永生不是我们今生可以想象的，永生的观念远超过我们今天可以想象的，因为没有人去过永生又再回来告诉你跟我。可是呢，耶稣基督例外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是真正的复活。因为以前旧约中甚至新约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他的复活只是暂时的复活，因为他还是死掉了。可是耶稣的死里复活是永远不再死的复活。然后呢，当我们深思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明白圣经。我们明白圣经是一个我们对圣经的客观的一个态度。我们研究整本圣经，有些我们读得懂，很多我们可能读得不懂。可是读得不懂不是代表它是错的，只是我们目前还读不懂。因为神是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的，慢慢的启示，你信主一年两年三年，你越来越被启示。然后呢，我们是否真正的晓得神的大能？神的大能是我们主观的经历，明白圣经是客观的一个态度。可是明晓得神的大能是我们主观的经历，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经历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？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想做的事情，我们无法做的事情，我们有没有靠神的能力帮助我们克服我们心中的一些不好的欲望？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？求神来帮助你跟我。那永生是一个你我必须要问的问题，也是我们深思熟虑的问题。因为神不要做死人的神，神是要做活人的神。很感慨的哈，有些人呢很在乎怎么死啊，就怎么死啊，我要死了要埋在什么地方啊。我们自己的家人也是这样子啊，很在乎，很在乎要找一块墓地啊，要怎么样的葬，我绝对不火化，我要土葬等等等。可是他有没有想到，死人牛肉体死了，你如果不相信有复活的话，你埋在哪里也没什么差别，是不是？你埋在哪里也没什么差别。可是呢，在这个故事中，同样的一个故事，在路加福音呢，路加福音是这么说，就算为配得那个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就是说我们是配得那个世界跟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，我们将来也不娶也不嫁，像天使一样。我们既然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我们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。我们复活的人就是成为神的儿子，也就是神的儿女呢，必然要从死里复活。复活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的身体跟灵魂当以后就像神，就像天使一样，是充满属灵的，是充满光荣的，是永不朽坏的，是永远长存的。这个就是永生。复活的人是永生的人，是神的儿女。保罗在他最伟大的一卷书，就罗马书的第一章的3-4节，他这么说， 罗马书第一章的三到四节说，论到他的儿子，就神的儿子，我的主耶稣基督呢，按他的肉体来说呢，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，他是后大卫的儿女儿子。可是按圣上的灵来说呢，他是从什么？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在这里跟保罗明白耶稣所说的，从死里复活，他自己从死里复活，以神的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是如此，我们也是如此。耶稣要从死里复活，不只是击败了死亡，击败了魔鬼的权势，他也让你我有一个榜样，一个样式，就是我们会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神的儿子。我们以后死里复活呢，就像天使一样，不娶也不嫁，这个是困扰我们的啊。在永恒中呢，很抱歉的啊，应该是不再有关系，可是不再有所谓的婚姻的关系。所以为什么这个撒都该人呢，就会说啊，他是谁的妻子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搞不清楚，也在永生中不娶不嫁，也没有丈夫妻子的这层关系，这个是一个奥秘。有人就是试着这么解释，我就跟你们分享，地上的婚姻是个影子，是真实，就是当那一天羔羊要娶妻子的时候才是实体。教会是心腹，羔羊是那个丈夫，所以呢，婚姻只是个影子。所以为什么婚姻要圣洁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羔羊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是圣洁的，不可有玷污的。婚姻不圣洁，就好像教会不圣洁，拜偶像，就玷污了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。因为影子要衬托出那个实体，所以婚姻的目的不是要取代了天堂。哦，我婚姻太幸福了，我不要去天堂了，天堂可待啊，不是。婚姻是为了天堂预备的，所以婚姻很重要的。可是婚姻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，婚姻只是为未来的天堂做准备的。那圣奥古斯丁这么说，婚姻是为了孩子的缘故，所以婚姻呢，儿女是耶和华给夫妻婚姻的一个产业，是祝福。所以呢，夫妻呢结婚应该是有儿女的，应该是有儿女的。按照圣经的话，婚姻是为了孩子的缘故才有婚姻。孩子呢是为了传承，就传宗接代的缘故。那传宗接代是因为有死亡的缘故，你才传宗接代嘛。如果我像秦始皇想办法长生不老，我吃了长生不老的药，我也不要子孙啊，因为我可以活到永远远远。就是因为我会死，我希望呢，我能够有传承下去，借着我的儿女传承下去。是因为死亡的缘故，所以需要有传承。因为有传承的缘故，就要有儿女。因为有儿女呢，所以就又需要有婚姻，很合逻辑的。可是如果死亡不再有的时候，已经不死了，那你还需要有婚姻吗？你就不需要有婚姻了，因为大家都是永恒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，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呢，是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人心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。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永生就是其中之一。永生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，我们耳朵也没有听见谁从永生过来的，人心也很难想象到的事情。永生呢，不只是神为爱他人所预备，更是神给他爱他的人一个应许，一个应许。曾经有人说呢，神的子民不是靠着解释而活着，他们是靠着应许而活着。我们活着呢，靠解释很难，牧师想尽办法也很难跟你解释得太清楚。可是我们基督徒活着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建立在给应许的那一位，他信值不值得我们信靠，他有没有 credit， 他值不值得我们信靠，他的品格如何，他会不会跳票，他不会不违约。可是我们的神不会跳票，他开的支票不会跳票，不会违约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活着。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有一天死人要复活，复活就进入了永生当中。那这一个呢，借着这一群不相信的人来问了这个问题，可是耶稣说这个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，是你我一定要面对的问题，也要思考的问题。求神在这个第一个主日呢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很简单的回答了这个问题：我们是否相信有一天我们死了，我们一定会死，可是我们会再复活，神会让我们带到永恒的当中，那是好的无比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求神帮助你跟我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伟大的神啊，你曾经使耶稣死里复活，如今在天上的宝座为我们来祈求。我们相信有一天耶稣还要亲自的来到这个世上，把一切属他的人都要带到永恒的当中，与神同在是好的无比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哀伤，也不再有罪恶。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，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永生的问题，好好的思想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圣经对死人复活的教导，让我们真正的晓得神的大能，神有你有能力使死人可以复活的。如此呢，我们就如此的信，相信你的应许是美好的，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让我们对未来的日子充满那活泼的盼望。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话，那我们就吃吃喝喝，得过且过。可是我们因为相信死人复活，我们相信神你在我们这有生之年，让我们能够活的生命更加的美好，让我们与人的关系更加的美好，因为我们的婚姻的关系是为天堂所预备，我们与人的关系也是为天堂所预备，让我们不仅自己到天堂，也能够把我们最亲密的家人朋友也能够带到天堂，与神同在。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敬上，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。